展雄飞领着郭璋从洞里边出来，拐弯抹角来到武艺厅。南侠一看这地方修的是真漂亮，中间挂着块横匾，几个泥金大字武艺厅。在这名柱上他挂着一副对联，上一联写的是恭敬绵长远，下一联配的是方丈庆平堂。你拿着上一联来说，恭是什么？卢方卢泽恭，翻的恭字；韩章韩泽敬，徐庆徐泽年，蒋平蒋泽长，白玉堂叫白泽远，所以呢就叫恭敬绵长远。这下边这联是方丈庆平堂，卢方韩章徐庆蒋平白玉堂，取这几个字。展南侠再往两旁观看，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，一个个佩刀悬剑，罗胳膊挽袖子，胸赳赳气昂昂，站立两旁。等他们迈步进了屋了，白玉堂柳青都接出来。你要看外表一点不像是仇敌，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。就见白玉堂满面春风，躬身施礼：“展老爷，失敬失敬，我这儿有朋友没把您请到武艺厅，多有慢待。展老爷您海涵，我这儿请罪了。人面兽心的东西，你少来这套。我问你，你抢那个女人，你放到什么地方？你还不交出来，等待何时？”这玩意儿指着鼻子戳着脸，南侠这么一说谁受得了？但是白玉堂一不慌二不忙：“咱老爷您先消消气儿，我抢男也好霸女也好，请问证据何在呀？你还问证据？你还敢不承认吗？老人家，您跟他对词。”这郭璋啊鼓了鼓劲儿过来了：“我姑娘让你们给抢来了，女儿啊。”白玉堂看看这个老者穿衣打扮是个普通人：“老人家别害怕别哭，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说说，怎么回事？”“
我跟这位展老爷都说了，我祖居在镇江府，我老伴儿早没了，我就守着我姑娘叫郭赠娇，我把我姑娘许配给外地人了，年底结婚，我这是送我女儿找我姑爷去，雇了只船就走到悬空岛，被一个人呢给拦住了，东西给抢去，还不说把我姑娘也给抢走了，非要叫我女儿成亲不可。你说这不是逼人吗？到了现在也不知道我姑娘是死是活，还把我压在那山洞里头了。姑娘啊！”
白玉堂也给愣了：“老人家，那么谁抢的你姑娘？你记得住吗？”“
记得住。”白玉堂，
可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柳青闻听，长当当当拽出三叉鬼头刀，奔过来，奔白玉堂就是一刀。仗着白玉堂腰眼灵活，抖身轻蹭往旁边一纵，这刀没砍上。“柳大哥，您先等会儿看行不行？”“
白玉堂啊，我叫你欺骗我，这有人正着你，你还有何说？”
白玉堂说：“大哥，那这么办，您等我再问几句， 确实是我抢的，您再砍我。老张，您认得不认得白玉堂？
认得，
见过他？
怎么没见过他抢的我姑娘？
要那么的就好了，您看见没？跟您说话这个人就是我，就是白玉堂，是我抢的你女儿吗？
那我……
郭章愣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最后把脑袋一拨了，
不是你，那白玉堂比你长得黑，比你个儿大，比你还胖，不是你。
老张，我可就是白玉堂啊。要那么说，那个人可不是，
他是不是我不管，他自己自称他是白玉堂，他说是这个岛子上的头。
嗯，好了，刘大哥，咱老爷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可不是我，虽然不是我，肯定是悬空岛的人，有人冒名顶替干了这个坏事。你们先别着急，容我把此事调查清楚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咱们再说，怎么样？大家一致同意。白玉堂也气坏了，心里说话，什么人？胆大包天，天包胆呐！冒我的名字干这种坏事，这不是埋汰人吗？哪怕你杀了人了，放了火了，冒我的名字，我也替你承担。唯独这种埋汰事儿，这种缺德事儿，我是绝不能替你承担的。我要把你找出来，碎尸万段。白玉堂那人够多狠，这才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点鼓即合。”这一说，点鼓即合。白福传下话去了，在武艺厅左右有16面大鼓，这鼓啊太大了，四个人敲。平常有紧急的事情，雷动这个鼓好集合，整个岛子都能听得见。就听见鼓响如同爆豆，离着近了都震心呐。时间不大，悬空岛的渔户，凡是在这儿吃饭的，全都到了武艺厅这个院子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。你别看来的人多，鸦雀无声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因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。也仗着这院子大，要小还盛不下，黑呀呀一层层啊，好几千口子，有的挤不进来，就站到大门和月亮门附近。白玉堂背着手在台阶上站着，白福站在台阶下头，柳青、展南侠和告状的郭章都站在旁边看热闹。白玉堂看看白福在，你看看人来齐没有？
我看看啊，差不多了吧，也就这么多人吧，除了有重病的，大概都到了。
白五爷点了点头，众位，今天把大家请来，耽误大家的休息，为什么要找你们？咱们悬空岛出了件特殊的事儿，有一个人冒名顶替，他报我的名字抢了一个女孩子，看，就是这位老者的女儿，他姓郭，叫郭章，他这个女孩子叫郭赠娇，同时还把人家的好东西过门的娘家陪送都给抢去了。谁干的？你们当中谁干的？别害怕，自报奋勇出来认罪，
我可以从轻发落。如果你不出来，等我调查明白了，罪加三等。
谁干的？出来！哪一个？
白玉堂是连问了三遍，无人答言。你别看无人答言，这些人在下头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呢、啊。谁谁呀？你说谁？怎么这么缺德呀？敢冒武员外的名字，这不作死吗？哎，我说是你干的，去你妈的，才你干的，我敢吗？
白玉堂一看没人报名，火上来了，哼，好啊，我听说了。最近由于我们哥五个闹点不和，有一些人趁虚捣乱，打算立这机会干些坏事发个横财。我早就有心整顿玄空岛，始终没腾出手来。你们这叫蹬鼻子上脸呢、啊、我就借此机会好好整顿整顿我的岛规。白佛，这么办吧，挨个的给我造，不管是谁，这事调查不清楚，我全把你们打了。
白虎说：“对，五爷您说的太对了。”
白玉堂说：“这么办，从头开始揍。”白虎，你是头，先揍你。
白虎一咧嘴：“我惹谁了我？”那白玉堂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
喝令一声，让掌刑的过来。把白福按在地下，裤子给吞下去，这就打开了。白玉堂多的说不打，多得住手，要不言语，那一个劲儿揍，打死勿论。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啪啪啪，
三打两打，白福受不了，袁文爷别打了，袁文爷别打了，我说了。
你说他这么一说话，把白玉堂都闹愣了。白五爷一摆手不打了，心里纳闷，哟，
白福干了这事儿了，
你小子这胆儿可真不小，你背着我，好小子，把他拉过来。白福呲牙咧嘴过来了，
袁文爷，
白福，是你抢的这女人？不不不不不不，
我绝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但是袁文爷，这事儿我知道。
那你说谁干的这种事儿？
哎，但我不敢说。
白玉堂闻听就一愣，奔过去给白福两个嘴巴，啪啪！你当着我的面你不敢说？
谁？哎，我说，袁文爷您可别生气啊。是您的亲表兄胡烈干的这事儿。
白玉堂气的好像没坐着。
那么说怎么回事？
白玉堂有两个亲表哥，一个叫胡奇，一个叫胡烈，最近从浙江金华府找到悬空岛，两个人也是打鱼的出身，水性相当好，手底下还会点五八抄，就让这白玉堂啊给安排一个活儿，你看看怎么的都行。您看在那个年代，世亲三分相，表哥求到名下了，白五爷能不管吗？
好吧，
就把这胡奇胡烈安排到船上，两个人分别担任小头目，每个人都管着100多条船。但是白玉堂嘱咐了，说咱们虽然是亲戚，吃饭可以，你们得奉公守法，如果在悬空岛上胡来那可不行，你们好好背背我们悬空岛的规矩，要违背了一条，轻则挨打，重则就杀头。胡奇胡烈呢也就点头答应了，说这话呀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儿。谁知道他们捅了娄子，
今天白福在这一说，胡烈干的。
哎呦，把白玉堂可气坏了。心说话，表哥，你真够意思，你真对得起我，往我脸上抹黑，埋汰我白玉堂啊！这要传出去，说我包庇亲属，纵容他犯法，白玉堂的脸都气青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哎，五爷，你原谅，他是您表哥，我敢说吗？我怕对您脸上也不好瞧。
呸！白福，你等着，没事我再找你算账。狐狸来没来？狐狸叫了半天没人答应，你看狐狸没来，胡奇来了。胡奇在人群里的一听，吓得直冒白毛汗。哎呀，心说话，我这兄弟可捅了娄子了，可要了命了。
一会儿我得给他替他求求情啊，不介，我这表弟非处分他不可。
他干着急，没敢言语。白玉堂看完了，没来啊。白福在，领几个人，把他给我抓来。
是。
白福带着几个人一瘸一点离开武艺厅去找胡烈，一边走着白福一边骂，
骂的嘞，心里说话，早有人向我报告了，干这种埋汰事儿。哎呀，我一想这些日子五爷心情不好，我就没敢说，谁知道这事儿还犯了。哎呀，倒霉，真倒霉。你说我挨这十几下冤不冤？找谁诉苦去？他妈胡烈，我跟你完不了。白福一边走一边报委屈。这胡烈呀，没娶媳妇儿，一个人住着三间房，因为是白玉堂的亲戚嘛，啊，特殊优待，还有个小院。离开武艺厅不到二里地就到了。白福到这儿，让几个人埋伏到大门左右，他过来叩打门环，棒棒，开门来，开门来！这胡烈正在屋呢，那边说他干什么呢？他也有点害怕，因为他喝了点酒，今天该他值班巡逻，他自己驾着一只船出去了，正好碰上郭章和郭正娇。借着酒劲儿，他就做出这犯法的事来了。一开始他想抢点东西，弄点外快，结果发现这郭正娇长得挺好。他一想，我挺大个子，还没娶媳妇儿，如果这姑娘要乐意，我是不是就成家立业了呢？可跟姑娘一商议，人家不同意。他有心说他叫胡烈，谁知道他是谁？所以呢，他就报白玉堂的名字，那意思你听听，我就是白玉堂，等生米做熟饭了再说实话，要说这组人就是混蛋。把人家父女俩抓住了，把老头搁到通天孔憋死猫，把这姑娘就弄到他家来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么个大事儿，早子上能没有人知道吗？所以有人就告诉白福了。他呀，把这姑娘弄到屋里，锁到里屋，开始就劝，这姑娘就是哭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劝不行，又吓唬，吓唬姑娘也不从。他一看没辙了，也不敢动武，在外屋里头想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小子还没敢做出太越轨的事儿呢，有心后悔把这姑娘放了。又一想，不了不得，这怎么放了他再告状怎么办？哎呀，俩手捧刺猬一样，进退两难。正发愁的时候，听见鼓响，他心里就一蹦，紧急集合呀，是不是我这官司犯了？是不是我兄弟知道这事儿了？他是疑神疑鬼，正在屋里头害怕呢，外头叫门，他更害怕了。 仗着胆子答应一声：“
哎，有啊，谁呀、啊？
我。”我说：“胡头，开开门，开开门，有急事儿。”“
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哎呀，你快到武艺厅去一趟吧。袁老爷请大伙集合，今天分赏啊。”“
分什么赏？”“
哎，五爷高兴，今儿不寿诞之日吗？每人都给双响，我们都领了，就你没领。听说你是亲戚，给的你还多呢，快去吧。”“
是啊。”
这胡烈一听还当真的了。“哎，管怎么的，我先把这钱领回来再说。”“哎，好，来了来了。”穿上鞋，他下了地了，把门开开到院里头，把院里门开开，刚往外一探头，外边都埋伏好了，白符啊，抡起拳头照他脖子上，砰就一拳，这一下把胡烈打得吭一声摔倒在地。还没等他明白过来，几个人往上一纵，您胳膊给捆上了。“哎，你们干什么？”白胡说：“干什么？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清楚。”走到屋里的门开开，发现郭增娇了，把绳解开。姑娘一开始害怕，后来一听说解救，这才放了心，哭哭啼啼跟着白福赶奔武艺厅。这一进院子，谁都看见了，胡烈那脸啊跟白纸一样，浑身上下直哆嗦。带到白五爷面前，白福赶紧回话：“袁老爷，我回来了，果然是他干的，这女人我们也带来了。”郭璋这老头一看女儿来了：“
丫头哎，孩子你受苦了。”“
爹。”
爷儿俩抱头痛哭，说这种事情最激起人的激愤，太气人了。院里的人一看，个个擦拳抹掌，牙根都痒痒。白玉堂看完了，把胡烈带在眼前：“表哥，这事儿是你干的？”“
兄弟，是哥哥我干的。”“
是谁让你干的？”“
没人让我干，我自己想这么干的。”“
不对吧？是我主使你干的吗？”是我想叫你给我找个压寨夫人。”
不不不不不，没有那事儿，是我自己要干的。”
咱老爷，柳大哥，你们听明白没？跟我毫无关系，对不对？”
啊，大伙一听，确实这么回事。“
表哥，你干了这种事儿，知道你犯什么罪吗？”“
这我错了，兄弟，下回我永远不敢了。”“
什么？下回晚了！”白玉堂说着话，一伸手是拽单刀。